就是摩诃般若经，就是，
对啊，他说本经是你在过的时候，本经是摩诃般若经的第二分。
因为就是摩诃般若经，你听我讲，因为摩诃般若经啊，般若经的类别很多啊，那比较能够诠释全部摩诃般若经的一个种类，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600卷摩诃般若经啊，这个就是算是非常齐全的。那前面譬如说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啦，或是其他人的翻译独立出来的经，它其实都是在这本大般若经里面的其中一部分。譬如说我们说我们很熟悉的金刚经嘛，是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它是独立的嘛，其实它不是，它也是大般若经的里面的能断金刚分的其中一部分，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600卷摩诃般若经，是总括了所有般若经类的，比较总括了所有般若经，因为般若经很多，你明白吗？现在我讲的这一些，其实它都是在玄奘大师的摩诃般若经里面都有，但是因为时代的问题，鸠摩罗什大师比较早，你明白吗？玄奘大师是唐朝的，所以他不知道玄奘大师后面有译了这一部大般若经，是后人整理的时候发现是文法是就是内容是一样的，就可以对，所以中国很多经是同经异义，同一部经前前后后很多人译，名字不一样，但是内容对起来的话发现是一模一样的，那就可以把它归类啊。所以他这边举例的几部般若经哦，其实都在玄奘大师后面的大般若经译出来以后，其实都全部把它们容纳进去，就是同经不同人译，时代不同啊。哎，请问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父，就是天台智达大师他是天台四教仪里面第一句话写以五十发教汉是东流一代圣教庆无不尽，那我们都是知道释迦牟尼佛他寿命80岁，成道的岁数是35岁，那佛说法又说49年，换句话说他应该是31岁就开始说法，也就是成道以前开始讲人天圣的教法，所以才在那个南山北七才有宗派会把他判到会有判出人天教的情况。可是天台四教仪写58教判是一代东流一代圣教庆无不尽的话，那就可是他没有把人天教的部分判进去，请问是为什么？
因为包含就包括人天教了啊，因为你看哦，四教的五教的华严、阿含、方等、般若哦、涅槃哦，都是以出世间为主。阿含已经是最低的了，就是在四教里面的判，但是他的欲趣都是要断烦恼，而不在人天轮回的，所以人天轮回算是很粗糙的东西，所以不怕他特别独立出来，而把它归到阿含类里面去。那藏通别就更不讲人天的东西了，啊，直接就讲开悟以后的发大菩提心啊，行菩萨道成佛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判教的广略有不一样啊，因为佛教不注重人天的这种法门。虽然它是五圣共法啊，因为在声闻圣里面哦啊，其实已经把人天教法已经归类到里面去啊，所以就不再别判啊。那至于你说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是岁数的问题那一方面哦，历来很多不同的说法， 这个真的没办法考究，我们只能说三十成道，说法五十年，八十入涅槃，就只能是这样来判断佛陀一代实教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看那个现代学著重刊里面有好几本专著研究佛陀的出生年代，那个就可以去参考了。但是那个很枯燥的，都是一些历史学家在那边挖挖挖，然后找出一些碎片，然后就在那边推推推，就比较乏味啊。我自己看过，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如果是真的是学佛的话，没有再去花这么多时间去找佛陀的正式的出生年龄啊，正确的那个吼啊。所以通常我们就是只能说三十成道啊，八十说法五十年，八十入涅槃，那个就比较简，就是只能这样说而已。那现在我们来到八教吼。八教就是顿见、秘密不定、藏通别圆、化法施教、化仪施教，合起来叫八教。所以古来就把它这两组方法用譬喻来说，一个是药方，一个是药味。化仪是药方，化法是药味，那就很简单的把八教做了一个譬喻。那他说这边这个八教的教语散在广文里面，然后经义大本就是法华玄义跟法华摩诃子法华玄义跟法华文记就是他所依的大本就是天台宗讲教法最能够诠释天台教法的两部著作讲的最完整的就是《法华玄义》跟《摩诃止观》还有一部就是《四教义》四教义十卷那一部也讲得很清楚所以因为这一部是地观大师做的嘛，所以他一定要依智者大师的广本来作为他的底本参考，把里面的文义浓缩成现在这么短的一卷。那他这边说五十啦、五味啦、化仪四教啦，然后处藏通别言，我们下文会详细的来分析齁。那顿教就是华严时齁。那他是如来成正觉的时候，我们说二十一天，有些说四十九天，在定中里面对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宣说圆顿大教，就是所谓的华严经这个就是天台判教的第一时那注脚上面已经把很多一些关键的词把它列出来了，大家可以参考，就是讲义的注脚上面已经有齁。那我这边的话就不讲，那有一些重点的话我们才来分析一下。那极灭道场就是所谓的金刚座嘛，就是现在的菩提伽耶那一边这个是称为的极灭道场齁。但是在有一些经论里面呢，他对极灭道场他用另外一个诠释方法，他不指那个地方，他指就是说任何地方你能够集五住烦恼灭二种生死，那个地方就是叫极灭道场譬如说现在各位坐在这里，你在这里能够证悟成道的话，这里就是极灭道场不拘在什么时间不拘在什么地点。那我有发给大卫大家另外一个讲义，就是这个戒圣缓局，我又打错一个字了，戒圣缓不是聚，急急就是很急躁的急。这个是讲什么呢？就是说他这边有一段文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及数世跟随天龙八部，一世围绕如云胧月那戒慎缓急的话，它主要是针对是 主要是针对说为什么佛说法有天龙八部在啊，然后有顿根的众生在啊，就是刚才啊有一位居士他问我法华会上啊是不是有恶有凡夫的众生嘛啊，这个叫这个戒圣缓劫就可以解答你那个问题。嗯，那我们先来分析这个齁，嗯，很啊，我把它做成一个表齁，戒极跟圣极这两个问题，戒极就是你持戒持得很严谨的，一丝不犯，这个叫戒极。那我犯一点点，那个叫做中极啊，下极，就是它会分为上中下嘛。我持到一点小戒都不犯，那个叫上品的持戒；我犯一点点叫中品持戒；我犯蛮多的叫下品持戒啊。那你看啊，下品持戒很严谨的人呢 啊，这个指的是下品哦啊。如果他持那个圣就是持教法，就是对教法很好要的啊，这个叫圣啊。如果我持下品的戒啊，然后我对圣很急，就是上品的圣，就是我对教法很用心的去研读去研究的啊，或者是对教理这方面比较用心的齁，那你会怎么样呢？你在藏教的时候，你以人身啊来见佛闻法，这个是它是比较复杂的，它是一对一对的啊。然后如果你持下品的戒啊，你持圣方面你是普普通通啊，我也不是很积极的去学习教法的话啊，不是这边是中的齁，是中的齁，就是我持圣比小的还要用功的啊，中品一点的，那我就在通教大圣的时候啊见佛闻法。嗯，那如果我持下品的戒啊，我啊持上品的圣的话，那我就在华严的时候啊，或者法华的时候见佛闻法。所以佛说法的时候，这个我给大家参考齁，大家可以慢慢去想啊。我做这个时候我也想了很久啊，才搞得通他到底是怎么样去把它分类的啊。那第一组是戒圣居局，就是持戒跟啊持圣都很积极的人啊。第二类是戒缓圣局，持戒马马虎虎，但是对学教法就很急啊。第三类戒急圣缓，持戒很严谨，但是对学习教法不是很用心啊。那第四类戒跟圣都很缓的话，那我们只能说在三途报里面不见佛不问法，这个就是脑力激荡啊！你要搞这，要把这些弄清楚，真的要啊想一想，想一想哦，原来是这样，它的结构是这样。那这边我们啊，沿着那个文来慢慢去分析哈、哦、啊，宿世跟熟啊，是指佛陀教化众生的时候哈、哦，可以分为几个步骤，就是。第一个是下种，第二个是调熟，第三个是解脱啊，就是还没有种下啊这个善因的佛会为他种善因，嗯，就是会跟他说法啊，令他种出世的善根啊。但是你种下善根以后，你要不要花心去慢慢去培养呢啊？这个培养的过程啊，就是调熟啊，当他培养时间因缘具足以后，他就解脱啊。所以这个是佛化众生的啊，化利益众生的三个阶段哦。 那天龙八部能够得到参与这个法会哦，完全就是因啊这个戒慎缓急来看的啊。如果他不持戒，持戒下品啊，但是持圣很急的话，他就用天龙身啊，天龙鬼神的身来应佛说法的时候。如果持啊上品的戒啊，那佛说法的时候哦，他就完全用天身来听法啊。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得人身嘛，所以我们算是持中品、中下品的戒，就是五善、五戒十善啊。那我们现在又能够听经闻法，所以我们算是戒缓慎又不是很急的那一种啊，其实是可以来推的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要能够听经闻法哦，我们一定要努力戒急慎又急啊。那佛说法的时候，我们又可以以天人身啊来听经闻法啊。啊，那戒慎缓急就是解释这个，用来解释这个天龙八部一世围绕哈、哦，如云龙月哈、哦，云就是指这些与会的众啊，月就是指佛，嗯，尔时如来现卢烁卢胜那身啊，说圆满修多罗，故言顿教啊。若越积越教，未免坚前啊，为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正觉等文啊。这个初发心变成正觉哈、哦，这个是圆积圆教的啊，完全是圆积圆教的众生才能够领悟的啊。然后处处说行不次第哈、哦，这个就开见了啊，这个就开别教的啊。啊的说法了啊、嗯，那这边他是与啊五位啊五十来说这个啊佛初时说圆顿法啊圆顿教的时候，是譬如那个啊在涅槃经里面，譬如说日出先照高山第一时说法，然后五十是从涅槃嘛，而五位是从涅槃嘛。譬如从牛出乳啊，啊，持从佛出十二部经啊，《法华性解品》说，居前旁人脊椎僵环，从子惊愕，称怨大患等。这个是引《法华经》来说明他的经义哈、哦。然后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此理何意呢？哈、哦，就说诸声闻在座。如聋若哑，那他下面也是啊，说佛说这个华严的时候，哈，二圣也在场，但是听不懂，啊，完全是没有应机的，嗯，那他引《法华经》来说明为什么二圣在场，但是如聋若哑，哈，十二部经诵讲，哈，那这个资料我可以给大家参考，哦，这个是十二部经八达。把它浓缩成四个句，常行众诵并受记，孤起无问而自说，因缘譬喻及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这个就是十二部经的一个偈颂、嗯、那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哦、一啊，诸经中直说就叫修多罗啊，也就是常行，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譬如说我们读《阿弥陀经》，一开始就是长行了啊，这个就是没有寄送的，嗯。那这种形式就好像我们现在用现代语的说，就是用一种散文的方法啊，直说。第二是体业，就是寄送啊，重复前面的长行的。那第三是受记。那受记这边有几个特殊的 点我们来分析一下、哦、就是佛陀啊对这个众生弟众弟子啊啊说未来他们所证的一些啊预言啊。那众生在三圣六趣九道中、哦、佛如果要为他们啊受这个记的话、哦、通常在经里面他有举这些例子啊，就是佛会先放光啊，要受记，要对众生受记的时候会先放光，这个是出自大智度论的，大智度论有这样的说法。那怎么样来说呢？就是说佛会放光嘛，然后从佛的牙齿里面会闪这个光出来。那从如果是从上面两个牙齿所放的光的话，这个光会先照这个三恶道，就是佛要为三恶道的众生受记。那如果是从下面那两个牙齿放光的话，这个光就会照人天，甚至是有顶，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啊，那就表示佛要为人天道的众生啊受记啊。那这个是出自《法华经》的，啊，不是出自《大智度论》的一个说法啊。那这边十二部经的内文啊，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啊，那我就不讲。那我就讲经证方面啊，他就引经证啊，引《法华经》哦，集全旁人哦。那《法华经》有三周说法，大家知道三周是哪三周吗？就是法说一周，譬喻说一周，因缘说一周，这个是前半部十四品里面的其中一部分。那这个是引这个引这个法华文句里面的经文来诠释法华经的一段啊这个故事啊。那大家有读过法华经都知道，这个穷子嘛，他去找他就是他爸爸一路在找他都找不到啊，他爸爸找了很久都找不到，然后就在一个城大城里面就住下来了。那这个穷子就有意无意之间啊流浪啊，就走到他爸爸这一边，就看到他爸爸啊，他的爸爸那种富贵的 啊就他本人也很精啊，然后他就跑了。但是他爸爸就看到他儿子，就一看就认得出来啊，然后就叫旁人去把他叫回来。然后这个儿子一给这些旁人抓的时候就很惊讶嘛啊，然后就昏倒了啊。那这个故事宝华经里面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譬喻哈，就是长者穷子喻。那摩诃文句那个法华文句里面，他到底怎么样讲呢？啊，集全旁人哈，他说智为能全啊，教为所全啊，佛为能全的人，菩萨是所全的人啊。越教啊，教以理而用智说啊，故以理智为正，菩萨从佛转法轮，故曰人为旁。那这一段就是说集全旁人哦，就是说以人来说，佛就是这位大长者，给他叫去找这个穷子的就是菩萨啊，就是菩萨。那集追将还哦啊，就是即将大法泥于小机，故迎脊椎哈。这个泥于啊，这个泥于就是华严时，华严也叫做泥于教啊。泥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二圣在华严会上如聋若哑呢？就是说佛在讲这个大法的时候啊，哈，二圣都在场，那佛就来探讨啊，来传摩这些二圣人，他们到底听得懂吗？啊，所以这个叫做泥疑教，也就叫试探。所以二圣因为听不懂，所以佛才开出下面的阿含方等，因为他们宿世有这种大种哦，所以故曰将还啊。这个比较属于原文了哈， 啊，放福性德本有啊，经过经过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哦啊，马上叫他，他没法接受啊，就好像我现在各位在场一样，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你是佛，你当下就是佛的话，可能我们会怀疑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会犹豫啊，纵然是的话，为什么我现在还是凡夫呢？我们虽然是表面上我们是可以说是哦，我了解这个道理啊啊，但是实质上的话，我还不是。嗯，那他解释这个静卧的时候哦，也是刚才跟我刚就是刚讲的时候说，小圣人呐、啊，因为他的根基跟他的学习的那个。习惯了、啊、太久了啊，你要他改的话是不容易啊，因为从他的出发心开始他就是这样啊。二圣人的出发心是什么呢？就是视三界如牢狱，视众生如冤家，他是不乐三界的啊，他是不乐三界的。那这边为什么大会惊讶呢？现在就是说要他啊，要他以他的出发心啊作为他的自立的法门的话，他没办法接受。就是我下面这边会讲哦，小圣哦，以烦恼为冤，以生死为苦，以苦集为劳为患哦，以道灭为修为目，就是四圣谛嘛哦。若闻生死即涅槃哦，如果给他听到生死即涅槃的话，即大患称苦痛啊，因为他本来说认为是生死是生死，涅槃是涅槃的啊。既然生死以他一路认为生死是啊是苦的，是厌患的，涅槃是他所心求的啊，但是为什么在华严啊佛为大基的菩萨说生死即涅槃啊，烦恼即菩提，跟他本来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会觉得很惊讶啊，所以他就称为愿称大患。他说这文句里面他解释这一段解释的非常好哦啊，他怎么样说呢啊，若劝他们哦说烦恼就是菩提哦，他们就会愿称大患。华严发明烦恼即菩提，就是原教嘛，原教才讲这些嘛哦。生死即涅槃哦，以他们所厌的，现在要他们以他们所厌作为他们所修啊，以他们所患的，就是这个生死即涅槃啊。烦恼即菩提哦，他们所患的烦恼哦，现在要他们把他们所患的变成他们的所追悟的哦，所以他们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讲法，所以称为愿称大患啊。我上次有提过哦，大家如果对天台的义理如果真的很有兴趣哦，真的一定要看法华文句。啊，它里面就把很多《法华经》的故事哦，啊，智者大师他用他的诠释方法来解释，完全是超越我们所理解的那一种模式的，啊，完全是超越我们想象到啊，我们读《法华经》的这个概念的，啊，就是我上次所讲，《法华经》全部都讲故事而已啊，但是。如果你透过文句的解释的话，整个教理的搭配下来哦，你才知道为什么他会怨称大患呢、啊、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原来他是有背后的义理在支撑他的，不是我们看的这么浅显的啊。那这个背后的义理的话，一定我们要对天台的五十八教要先了解一个概略的啊，不然的话我们也是有看没有懂啊，因为你对整个义理架构不懂的话，他用 他用他背后的义理去支撑他讲的故事，解释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没有背后的知识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不太了解他讲什么啊。所以这个我就把文句里面对这一段所解释的，我把它括过来啊，用来解释上面他这个红色字的对二圣在藏如聋若哑这个解答啊。那第二是见教啊，它是分为顿见、秘密、不定嘛。那见教它又分为三时啊，见初、见中、见后啊。那阿含经是属于见初啊，方等是属于见中，般若是属于见后啊，就是见修的层次有分为初、中、后三个。见初者淡三章教啊，如来的意趣宗旨是以断烦恼、证涅槃、入证性空无生实相为终极究竟，不受后有啊。这个教法的意趣是正化声闻、旁化菩萨、舍大取小，大根都不用，唯利在小根，但全戒说，但全说界内事，属于小圣教。因为小根啊，在华严没法得到利益，所以佛在这个阿含的时候要舍大取小啊，正化声闻、旁化菩萨啊，以声闻的小根作为教化的对象，所以他开见初。次为三圣根性一顿无异啊，这一段就解释前面的吼，不动即常而由入愿哦啊，这个大家看一看，因为我用念的吼，我会念得很生，因为我的母语是广东话，叫我念国语的话，我念得很不自在。大家有听过广东话吗？有哈啊啊！我讲广东话是因为是我的母语嘛，所以我是讲得非常流利啊。那三圣哈，这边我有解释，圣是以运在为义哈，身为以四谛为圣，缘觉以十二因缘为圣，菩萨以六度为圣哈，运处三界归涅槃。三人同出三界，同断见思，入有余无余两种涅槃。那一顿无异这边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哈，就是二圣在华严会下哈，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利益啊，所以佛就在开这个啊，脱掉这个卢舍那佛真鱼之服哈。再穿这个藏六的垢壁之衣哈，这个是譬喻啊，也是佛的啊，因为华严是报身佛所讲的啊，但是报身佛所讲的小根没办法利益，所以佛要以应身啊，就是以藏六比丘身来对啊藏教的的根器的众生来讲啊。这边啊，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四教都有四教的成佛像，大家知道吗？啊，就是这边后面，其实这一边讲到藏通别圆的时候，讲到四教的成佛像的时候，其实都有提到，就是藏教是现藏六比丘身嘛，在目菩提树下啊成佛道，是不是？通教是上现那个天人身啊，与七宝菩提座啊，然后成道哦，然后每一个原教是以法界为座啊，成清净法身。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这四教的成佛，它是一个还是四个？它是一个哦。那我自己的理解哦，它是一个，因为四教既然是对根基来讲的话，当然是顿根就见顿佛， 圆根就见圆佛嘛，是不是啊？那我们是顿根，所以我们见的当然是顿根的啊，现顿根成佛的丈六比丘相啊，我们没办法看到现天人身的成佛的相啊。所以四教的成佛齁，四教四种根器的人见到佛的四种相都不一样。法身大士所见到的是法界的法清净的法身佛，他见到可能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啊丈六比丘的那个佛身。在经里面不是有一个譬喻吗？就是说佛陀去到了一天为他母亲说法，然后他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到要去迎接佛陀啊，每个人都争着第一个去迎接佛陀嘛，只有谁没有跑去迎接佛陀呢？须菩提啊。然后佛后来就说啊，莲花色比丘尼啊还现什么身去迎接佛陀啦，他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那佛说不是啊，你不是第一个来迎接我，那谁迎接他呢？他说须菩提。这个表示什么？须菩提看的是法身，不是应身啊。应身当然我们可以争着去迎接他是第一个，但是在法身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见到空性的话啊，你住在空性里面的话啊，你见到实相法界的话，这个就是你见到的佛。那我们休息一下。